克拉拉，
母亲还在说话。你的推理不错，我也很感谢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但有一件事我还需要你听一听。
不，克里希，现在还不行。
怎么就不行呢？到底怎么就不行呢？你自己也说了，我们需要克拉拉的加入，她才是那个会改变结果的人。
片刻沉默之后，卡帕尔迪先生说道，
好吧，如果你想要这么做的话，告诉他吧。
克拉拉，
母亲说，
我们今天过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不是为了让乔西再多摆拍一会儿，我们过来是为了你。
我明白，我答道，我理解那个测验的意义，其目的就在于测试我对于乔西的了解达到了何种程度，测试我在何种程度上理解他如何做出决定，以及他为何有他的那些情感。我想测验结果会显示我完全能够训练楼上的那个乔西，但我还要再说一次，我们不应该放弃希望。
你还是不太明白，卡帕尔迪先生说，尽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的声音却好像来自我视野的边缘，因为此刻我所能看到的依然只有母亲的眼睛。
让我来跟他解释吧，克里希，从我嘴里说出来要容易一些。克拉拉，我们不是在请你训练新乔西，我们是在请你成为他。你在楼上看到的那个乔西，正如你察觉到的那样，是一个空壳。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希望不会，但假如他来了，我们要你凭借你迄今学到的一切占据楼上的那个乔西。
你们希望我占据他？
克里希正是带着这个想法才精心挑选的你，他相信你就是最有能力学习乔西的那一个，不仅仅是肤浅的学习，还能深层的完整的学习，直到第一个乔西和第二个乔西之间再无任何差别。
亨利现在和你说起这件事，
母亲开口道，突然间他身上的割裂消失了，
说的好像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好了的，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那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相不相信这一切能行得通，也许我一度相信这样能行，但见到楼上的那件肖像后，我又没主意了。
所以你现在明白我们在请你做什么了，克拉拉。
卡帕尔迪先生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求你模仿乔西的外在行为，我们还要请你延续他，为了克利希，为了所有爱乔西的人。
可那真的可能吗？
母亲说，
他真的能为我延续乔西吗？
是的，他能。
卡帕尔迪先生说，现在既然克拉拉完成了楼上的测验，我就能拿出科学证据给你看了，证明他已经在相当全面地评估乔西的全部冲动与欲望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问题在于，克里希，你和我一样，我们都是感情用事的人，我们改不了的。我们这代人依然保留着老派的情感，我们的一部分自我拒绝放手，这一部分自我仍然执着地想要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内核中都藏着某种无法触及的东西，某种独一无二无法转移的东西。我们必须放手，克里希，那里什么都没有，乔西的内核中没有什么是这个世界的克拉拉所无法延续的。第二个乔西不会是一个复制品，他和前一个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你有充分的理由，就像你现在爱着乔西一样去爱他。你需要的不是信心，只是理性。
我必须这样做，这很难，但现在看来，在我身上的收效还不错，你也能行的。
母亲站起身来，开始朝房间另一头走去。
你也许是对的，亨利，但我太累了，没法再思考了。另外，我还需要和克拉拉谈一谈，单独和她谈一谈。很抱歉，事情变成了这样一团糟。
他走向门口，他刚才挂了手包的那只挂钩。
我真的很高兴克拉拉知道了这件事。
卡帕尔迪先生说，
事实上我松了一口气。
他跟在母亲身后，好像很不情愿被一个人抛下似的。
克拉拉，那些数据可能会揭示出你还需要再稍许加把劲儿的地方，但我很高兴我们能更加坦率地说话了。
来吧，克拉拉，我们走。
那么，克里希，我们对这一切都还有共识吧？
我们有，但我这会儿需要先喘口气。
他碰了碰卡帕尔迪先生的肩膀，然后我们走过那扇他殷勤为我们拉开的正门，出了房间。他一直把我们送进了电梯，还赶在电梯门关上前，给了我们一个快活的挥手告别。电梯下行时，母亲从手包里拿出矩形本，盯着看了一会儿。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又把矩形本收好，然后我们一道走了出去，走过那片皲裂的水泥地，太阳正透过铁丝围栏，在地面上投下他傍晚的图案。我本以为乔西和父亲或许会在那里等着我们，但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棵树的影子落在母亲的汽车上，还有四下里那些城市的声音。
克拉拉，宝贝，坐前排。
可当我们并肩坐下，透过挡风玻璃看着那块不许停车的标牌时，母亲却并没有发动汽车。我看着卡帕尔迪先生的楼房，看着太阳的图案落在他的外墙和太平梯上，心想，真是奇怪，这栋楼从外面看竟是如此的肮脏。母亲又在看他的矩形板。
他们去了一家汉堡店，乔西说他很好，他也很好。
希望他们正玩得开心。
我有话对你说，但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地方吧。
我们把车开出院子，开进街区的时候，不得不停车礼让一位骑着挂蓝自行车挡住了我们去路的女士。几分钟后，我们又在一盏长臂交通信号灯下停了下来。尽管路上看不到有其他的车辆，信号灯变色后没多久，我们经过了一栋缩在人行道后面的棕色大楼。整栋楼一扇窗户都没有，正中央却顶着一个大大的烟囱。接着我们又驶过一片位于桥下的区域，里面满是阴影、泥坑和跳跃的滑板人。在一栋挂着正在招聘标牌的楼房边，我们钻出桥下，驶入太阳的图案中，很快就来到了行人中间。路边的人行道上种着小树。终于，母亲放慢车速，然后在一块写着我们只用现绞牛肉的标牌边停了下来。别的汽车只能吵闹地绕过我们，但这里并没有不许停车的标牌。透过挡风玻璃，我们能看到前方有另一片桥下区，从我们旁边驶过的其他车辆正在排队等着进入。
就是这儿了，他们就在里面。
说完他又添了一句，
保罗说的确实有道理，他们有时也需要自己待一会儿，只有他俩，他们需要的，我们不应该总是和他们在一起，你明白吗，克拉拉？
当然。
他想他爸爸，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俩就在外面坐一会儿吧。
马路上方的那盏交通信号灯变了颜色，
我们看着车流驶入桥下的一片昏暗之中。
这一切肯定让你大吃了一惊，
他说道，你一定有许多问题。
我觉得自己都明白。
哦，你明白？你明白我在请求你做什么？还有，求你的人是我，不是卡帕尔迪，不是保罗，归根结底是我，我才是这一切的根源。我在请求你让这个办法奏效，因为如果那件事发生了，如果那一天又来了，我是没有第二条活路的。萨尔那一回我挺过来了，但我没法再挺一回了，所以我请求你，克拉拉，请你为了我尽你的全力。店里的那些人对我说你不同凡响，我已经观察你够久了，知道这话或许不假。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下定了决心，那谁知道呢？也许这办法就奏效了，而我也就能够爱你了。
我们没有看向彼此，而是继续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车外。在我边上，我这一侧窗外，一个系围裙的男人从现角牛肉房里现身，扫起了人行道。
我不怪保罗，他有这样的情绪是非常合理的。萨尔出事之后，他说过我们不能再冒险了，就算乔西不接受提升又怎样，许多孩子都没有接受，但我绝对不能让乔西过那样的日子。我只想给他最好的，我要让他过上好日子，你明白吗，克拉拉？我拍了板，而现在乔西病了，因为我做的决定，你明白我是什么滋味吗？
是的，我很难过。
我要的不是你难过，我要的是你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再想想这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会像你这般被真爱了。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另一个男人，谁知道呢？但我向你保证，我永远不会像我爱你一样去爱他。所以为我做成这件事吧，我在请求你为我做成这件事，为我延续乔西。来吧，说点什么。
我在想啊，假使我延续了乔西，假使我占据了那个新乔西，那这一切又该怎么办呢？
我将自己的双臂举在半空中，母亲这才第一次看向了我，她瞥了一眼我的面孔，然后又低头瞥向我的双腿，接着她别开目光，开口道：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织物罢了。听着，还有一件事，你或许应该考虑一下。我爱你，这件事也许对你没有太大意义，可这里头还有一件事，那个男孩，李克，我看得出来他对你意味着什么。哦，别说话，让我说。我要说的是，那个李克爱慕乔西，一向如此。如果你能延续乔西，你就不仅拥有了我，还拥有了他。他没接受过提升又如何呢？我们会找出法子来一起生活的，远离一切。我们会躲在那里，只有我们几个，远离这一切。你、我、李克、他的妈妈，如果他想来，这行得通。但你得把那件事做成，你得真正的学习乔西，你听到了吗，宝贝？
直到今天，我说，直到刚才，我还相信我的职责就是拯救乔西，让他的身体好起来。但也许这是一条更好的出路。
母亲缓缓地在座位上转过身来，伸出双臂，开始拥抱我。车里的设备隔开了我们，让她很难完完全全地抱住我。但他的眼睛闭着，就像他和乔西一面久久的相拥，一面轻轻的摇摆时那样。我感觉到他的善意正涌遍我的全身。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